亲爱的家人们，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父神的心意。今天跟你们分享的主题：无名无光的服侍。无名无光的服侍。罗马书十六章十二节，可能也有一些的人看了这经文，跟这个今天的主题有没有相关呢？可能你们有些人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人的名字。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六章十二节的经文，一起来读，请。又闻为主劳苦的服侍费那是和土夫撒士安。问可亲爱为主斗手劳苦的比西士安。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活着就是为要荣耀你的圣名。我们知道今天凡来到你面前的所谓弟兄姐妹们能够明白父神的心意，让我一个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器皿，特别借着今天的话语，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求主来光照我们，恩待我们，圣灵你真理的话语动工在我们心中。感恩赞美，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有一位祷告的伟人，我上个月刚来的时候，记不记得我关于分享祷告的热情，这个祷告的热情的分享中，我分享了关于三个方面，一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祷告，然后第二个什么呢？大卫的需要经历的祷告，那么第三就是耶稣基督的一种顺服的祷告。可能已经差不多忘记了，不过还是跟你们分享关于一个，就是关于祷告方面非常有热情的有一位牧者 E.M. Bond 这个人，这个牧者，因为他写了一本书，为了说明关于使命，人的使命，人活着的目的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呢？上帝差遣了三位天使世上执行他们天使的使命。请问一下，你们承不承认天使的存在啊？肯定承认吧。因为这个天使来到这世上的时候第一位天使呢手里拿着什么禁章，禁章，然后成为治理帝国的君王。好不好，你们觉得好不好？很好的样子，对不对？那么看一下第二位天使呢，拿着大算盘大算盘可以象征什么呢？成为掌管大企业的一个财总总裁，我们叫总经理，我们可以说他管理可能很大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总裁。那么要看一下第三位天使呢，却拿着一个粪桶，不好意思这个分类的一个我们很脏的这个粪桶，要被牵到了哪里呢？贫穷里的一个地方，然后清理污秽的一个工作。那么我们在这里三位天使各自拿着禁章、算盘或者粪桶，那么乘着运财降临到这世间来的时候E.M. Bond 这位牧者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么这三位天使的使命感会有差别吗？会有差别吗？其实呢，我们常常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我的背景，我读书的可能环境，我读过书，我拥有了一些可能名牌的大学，也可能我们赚了很多钱。可能世界上的意思呢，你的背后你有现在一个月赚了多少钱，可能你上了什么样的大学，或者说你拥有了多少钱，可能带给你的一种评价。 但是上帝给我们这种使命感的时候，有可能某一些的人是紧张，有一些的人是大算盘，有可能管理钱的人，那是有可能清理污秽很肮脏的有一件事情。但是上帝的眼光来看怎么样？一样的。所以要上帝所成就的伟大的事工的背后里面总有什么呢？他所使用的人，你们同意吗？是的，因为圣经就是一部记录下来什么呢？上帝如何借着他的仆人从怎么样行大的一个数卷的一个内容的。特别在旧约之中呢，我们看到信心的一个祖先亚伯拉罕，对不对？还有以色列的一个拯救者摩西，还有伟大的君王大卫，能力的先知以利亚等等啊。那么我们看在新约圣经中，我们看到十二位的使徒，是不是？然后要合着被大大使用的要使徒保罗，不需要讲耶稣了。那么然而我们不可能忘记一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些被大大使用的人并不是孤单的站在战头上的，因为他们的背后总有一些无名无望的一个同工。你要记得，他要不被看见的角落里怎么样默默的一个俯视的。那么正是接着这些的人的忠心与摆上，那些属神的为人才能完成了什么呢？神所托付的大的事工的。因此那些要被上帝大大使用的属灵的领袖，他们背后，然后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一些无名的同工的，他们的承认，他们要承认这些的人并不是服侍自己的人，而是与自己同怎么样一同服侍上帝的人的，并且以极大的尊重与珍惜来对待他们的。那其实呢，我其实今年来过只能两次而已。其实呢，我也不太了解利未之文的福音堂弟兄姐妹的服侍的情况。可能有一些的人来教会，可能参加好像打卡一样，反正我来了教会，然后呢，悄然离开了。其实呢，你要记得我们服侍到底为了什么呀？我们最近我一直有感动，有系列的一个分享关于服侍的。可能我首先给你们分享这样，不过呢，我准备我们这个福音，我的教会里面分享的什么呢？关于服侍系列的，大概准备7到8次的一种关于这个内容。因为呢，我曾经关于教会里面分享的是关于祷告系列，已经讲了20多遍了。但是呢，我发现了我们越服侍有两种人的一种情况，可能太累了，或者说迎着服侍当中受了伤害而离开教会的。那么无论怎么样，我们要看一看今天的经文当中，神借着这比西这个女人和一个姐妹她的见证里面，让我们能够学到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什么？不是大家熟知的一个保罗。其实通常我们在教会里面分享耶稣或者保罗或者说摩西，对不对？一个了不起的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但是我们今天我跟你们分享的这个人是只有圣经上罗马书6章里面只能提出了一次，他叫什么名字呢？比西这个人的。因为他出现在罗马书16章中，可能你要回头来看，回家以后看一看罗马书16章的内容什么呢？基本上使徒保罗写信罗马书最后的一章的，最后一章里面对许多的人，他要提出了许多人的名字。当时其实呢，使徒保罗有没有去过罗马？其实呢，当时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没有去过罗马的，是不是？但是呢，他心目中他看见了与其同共的很多人的一个名字的，知道吗？ 咒诅当中出现了一个谋生的一个名字。因为圣经里面你要提到他一次这个比喻的名字，因为呢这是很多几乎什么呢，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可能今天列子文福音堂里面的弟兄姐妹可能第一次听过这个比喻的名字啊。因为从前后文来看的时候呢，比喻是应当是一个女性的名字，对不对？要比喻是我们希腊文中的什么波斯人的意思的，那么这意思什么？要隐性的形式。那么这说明了什么？他可能他的身份是卑微的人，因为呢以至于只能用了什么呢？要族群的一个称呼啊。他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明白吗？假如说我的名字是一个圣洁的圣，敏锐的敏，圣敏啊，不错吧？那么我们看一看每一个人的自己名字有固有的意思。如果说可能父母起了你的名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叫你的孩子名字成为一个痛苦，有没有这种？我们知道我们特别亚别斯，你们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原本叫什么痛苦的意思的。他通常我们叫了自己的孩子的名字的时候呢，不会用这种什么一个这个族群的一个称呼的，这样来要代替一个名字是其实呢很少见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什么呢，他并不是历史上特别适合的一个人物，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人物，甚至连名字本身都没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啊。那么要去年我去了班夫，请问去过没有班夫啊？没什么反应，是去过吧？诶，我来了一年半而已，所以呢，我去年九月份的时候请假了。请假呢，我星期天晚上坐飞机过去那边，然后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五来的时候，我们认识的人一起开车从班夫回到温哥华来，然后星期五晚上参加祷告会。所以我开车回程的这路上，因为看见了这个班夫实在是怎么样，已经忘记了吗？太漂亮了，你们不觉得吗？因为呢，有时候宋丽的一些群山，不仅其实呢，我看到各种不同的山的时候，不仅想到这就像我们的人生啊。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世上的山各个怎么都不同，名字也不同。你看，有的是高，有的是很低，有的是满是要怎么样树林森林，有的是只有石头，是不是？有的山什么呢？要补怎么样补溪水的丰沛啊？有的什么呢？要干涸的一种怎么样荒凉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因为有的人拥有丰富的资源呢。有的人是什么？他们有限，因为呢非常缺乏，也许可能工作是一半半的一个工作。有的人在世上被高度的有些认可的人，但是有一些的人是却什么默默无闻，要从来被人注意到的人。你看一看，然而这一切的差异，有的人说不公平，但是呢这都是出于什么？上帝美善的旨意所安排的。那么无论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志愿呢，要各种要名誉，各种的权利，只要是为生而获的一个生命，此在他眼中都是宝贵和美丽的。因为听了很多的人在这世上不是看重上帝，看重这世上的一些的追求的东西啊。有一些人追求成功，有一些人追求肉体上的快乐，有一些的人追求名誉上的东西，可能财富上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这个历史以来，实际上拥有过这样的人，他们大部分的人说人生没有真正的意义的。因为我们在这里面被用在大事上的人尤其宝贵和美丽的，那是被用在小事上的人也同样有极其怎么样宝贵和美丽的。问题呢，很多人看重大的事情，但是不看重小的事情。 实事上大或作少，重要或作卑微，此时人都判断的，你们不觉得吗？很多人要来教会，我们信主的人也是用世俗的角度来看，一种判断，好可惜。因为在人看来为主不道的事情，可能在神眼中就什么极大的事情。有一天我们教会来了，好像在这加拿大读过神学的一个人，因为我其实呢没什么打招呼过，但是当时跟我的妻子师母跟他沟通说，他要其实呢读过有一点的神学上的知识之后呢，你们教会哪个有问题，哪个有问题，哪个有毛病需要改善，牧师讲到这个要改变，那个要改变，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过来愿意摆上这教会啊，这样子。然后他说，除非知道吗，清理扫地的事情以外，我都可以。意思是说我是个读过神学的人，我读过怎么样，有一个文化的人在教会里面，不可能不让我一个怎么样清洁。你们不知道，我们教会崇拜已结束，知道吗？很多要献摇，有很多清洁的东西，一直到现在我来做的。我在教会里面，很多人离开，没有人，还有很多同工们一起帮忙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这是不是大扫？很多人认为这牧师不干的事情，要干的事情，我们不重要这件，不重要这件事情。但是很多的人看重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有学问的人，又是学霸的人。那么很多的人来教会的时候呢，他们觉得不公平，因为我是在外面是一个老板呢、啊。我成功的人呢、啊，一来了教会以后呢，怎么样？看不到被尊重以后呢，怎么样？教会要嫌弃我们了、啊，一种这样的一种事情啊！因为在人看来毫不起眼的人，你看，可能在神的计划中却什么非常关键的人啊！所以我们要新约圣经只有一处提到比西的名字，虽然此处出现了一次，但是在神的眼中。我再告诉你们，神的眼中他绝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的，因为圣经这样记载他。再一次来读一下罗马书16:12，一起来读什么？请，可亲爱为主多受苦的必须是安。那么我们在这一节的经文中，如与前面的一句话要比较起来的话，问在处理劳苦的怎么样，是非拿是和，要屠夫杀是安。因为罗马书16:12上面的内容要对比的时候，这个语气的差异就是更加鲜明了。差异在哪里？这样的话，罗马书要最后的一章里面，这个保罗长长的问安的名单中要提到了什么呢？土匪呢这位姐妹，还什么土匪杀这位姐妹。因为先来是保罗非常宝贵的一位同工的，因为他们一定为初代教会付出了许多的代价，保罗也必定因着他们的奉献而喜乐，很感动有感恩的。你们记不记得我一个月前来的时候，你们不要寻求一个廉价的恩典，听得明白吗？便宜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的。你们天幕那边买过东西没有？Tim， 我买过了，好失望。我拥有现在买的东西基本上全部坏掉了，可能买过的人已经知道了，廉价的产品没什么值得。那么你要想一想，很多的人来教会的时候，知道吗？寻求便宜的什么？便宜的恩典。你们要来了教会，有一点点得了一点的恩典以后，哎呦，太感动了，太感恩了。上帝触摸了我的心，要感动了我的心。但是我请问，把这样从天上降下来的恩典到底改变了你的生命多少？或者说这种的恩典有没有你真正委身在教会中服侍？其实呢，很多的人得了一个廉价的恩典，所以呢，他们的祷告也是什么很便宜的祷告，他们的付出，他们的奉献也是什么呢？一点赞，非常便宜的奉献的。 我的意思呢，奉献了100万，那么这样的意思哟，我奉献了很多吗？不是，神的眼光来看，这是小小的钱，因为上帝掌管所有的一切，阿们吗？但是你们看到耶稣看到一个寡妇，他留两个小钱，怎么样？他拥有的所有的一切要献给上帝的。其实呢，我们看一看今天的经文当中，是我们要圣经只用在处理劳苦的。你看到处理劳苦，你看你们有没有在处理面劳苦的服侍啊？因为这两位的同工是要处理劳苦的来形容他们，但是呢，要当保罗提到比西的时候有不一样的，要特别加上了一个单词，都有劳苦，都有劳苦什么吗？亲爱的，这个两个字，所以呢，两个修饰语，你看到保罗称他为什么呢？在处理都有劳苦，亲爱的比西，这么点矫饰的。因为从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比西的名字、比西的生命、比西的服饰，就像什么一道什么吗？涟漪，很安安静静。那是非常温柔的，怎么样触动了保罗的心，肯定怎么样触动了上帝的心。你要想一想，因为保罗之所以要如此要深情的称呼他，正因为是什么呢？他的服侍。所以圣经里面说呀，彼此是在主里都有劳苦的，都有劳苦的一个姐妹啊。因为这意味着是什么呢？你看他的服侍不是围着人的眼光，他的动力单单出于什么？耶稣基督的。因为无论别人怎么样的看待，无论别人如何行，他都坚定的什么？要注视耶稣来服侍的。所以呢，在处理劳苦与劳苦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路有只有一个人服侍，我们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只是劳作而已。但是若是一个人因爱主而侍奉的人、服侍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就什么？在侍奉神、服侍神的。在我们身边常常有人在侍奉神、服侍神的过程中感到灰心，感到灰心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眼目不在身上，什么而在看到人的身上。所以我常常要提到弟兄姐妹说，你只看人，你只看牧师，100%跌倒，不好意思，你只能看人，你只能带来失望，知道吗？灰心的。因为他们的眼目注视着什么？懒惰的同工。有时候呢，我也看到，我也不敢说，但是呢，我也看到这样懒惰的同工，崇拜一结束怎么样，悄然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知道吗？我也是人啊。所以呢，他们的眼目注视着什么？喜欢夸耀的弟兄姐妹，今天很棒，我今天很好。当然，我跟你们讲，不要吝啬鼓励弟兄姐妹啊。但是很多的人服侍的动机目的，你看马太福音5-6里面看到，法利赛人文士们故意叫人看见，为了得人的荣耀。所以呢，他们四肢入口上怎么样？举举双手，然后施以奉献给上帝的，知道吗？叫人看见，为了得人的荣耀。他们的目的什么呢？喜欢夸耀人的一些的夸声啊。他们的眼神无论多么努力的牧养，仍然要凝视着那群顽固又傲慢的羊群。于是他们的心中也萌生了这样的念头，怎么样？我这么辛苦的服侍，默默的服侍，毫无名分的不被人看见，可是有一些的人却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悠然度日，好像游玩一样。这样的比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这些人来了这里做了两次婚前辅导以及要婚礼，我通常主持婚礼的时候，我每次讲这件事情，特别姐妹们千万不要你的老公面前说， 你隔壁的这个人太好了，知道吗？你看一看，你邻居的妻子太棒了。那可能来教会的时候这么想，可能是你看这身边的弟兄多么的爱自己的妻子啊。那么右边的一个姐妹又说了，你看这个是多么的怎么样顺服丈夫啊。我在这里面提醒一件事情，比较是什么呢？一个破坏家庭的毒药啊。你跟别人比较，开什么心中里面受伤了。我们心中里面这么考虑，我多么的要默默的付出啊。这样的时候你要开始比较起来，可能今天要一崇拜结束了，可能很多人一句话也没有打招呼然后离开了，不要这样好不好？如果说你要起码你要不容易来了这里这个地方打招呼，那么教会需不需要我有一个服侍的一个地方啊？是不是？所以说你要这样的比较会让人伤失了服侍中那份隐藏的属灵上的喜乐。其实呢，很多的人叫人看见这种的服侍呢，其实呢有限的。为什么吗？一点也没有喜乐，因为没有人称赞我嘛，没有人鼓励我嘛。因为不是因为呢，那已不在什么在主里的劳苦啊，知道吗？这已经不是跟耶稣基督一点也没有关系的服侍啊。请思想一下先知但以理，因为他的职业若用今天的话语来讲的话，就什么一位高官，非常怎么样高级的官员的，对不对？一个宰相嘛。所以说你要看但以理负责治理巴比伦的帝国，制定政策，要提供建议，要并且要主持很多官员的会议什么的。换句话说，但以理的工作是为巴比伦效力的，对不对？而不是直接参与圣殿敬拜或者建造要神的一个会幕的一个服侍啊。然而当他因信仰被吐入狮子坑里的时候，我们大流士王这样呼喊着说，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书六章二十节，请。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我们在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什么侍奉的神，我们在这里面连一位不信神的君王也看见了什么呢？虽然但以理领受的是巴比伦王的什么俸禄啊，要管理的是什么帝国的政务的事情，但是他所真正的侍奉的什么，要却是永生上帝的，永生的神的。因此人在教会里的工作并不是自动意味着什么他是个侍奉神的人。可能很多的人二元主义的想法，在教会是圣洁的，那么我们在这世界是属世界的，不要这么想，黑暗的不要这么想，也可能真正的黑暗在教会当中啊。有昨天我一个慕道者要跟我讲说，上个礼拜，因为我在教会讲道的时候，一个慕道者来教会当中，他是神父吗？这样子，可能不知道嘛。所以呢，我们通常我们基督教，我们特别信教里面所讲，不是神父，而是牧师，牧者这么说，牧者这样讲的时候呢，真的意想不到的，他都回应出来了，说什么吗？牧者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呢？通常这样的话，一般来照顾羊的，对吧？对不对？通常这样嘛，他一句话什么？是不是赶羊的呀？我听了以后，意想不到这一句话。所以说，有时候是不是迎着我们的热情？服侍的热情，我告诉你们，有可能怎么样，把你们中间的人离开你身边的。我在后面给你们在这件事情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所以呢，我们在人在公司里面的工作，那么很多的人以为是这不是侍奉神，但是呢，你看到这新约的时代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敬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你的敬拜。那么意思是说，敬拜跟你的生活是不能分开的意思的，很重要。所以呢，要工作性质并不决定它的属灵的价值的。 要真正决定一件工作的意义的是什么，那个人的心还有他的信仰而决定的。如果一个人带着耶稣基督的心来工作，那么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是侍奉神的。阿们吗？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要问你们，因为你能不能在神面前坦然地说，一起来就请，主啊，我现在所做的，不论是在家里清扫，还是在职场上劳作，我的心始终在侍奉你，无论我身处何地，事中何事，我都是在侍奉你。其实呢，有时候呢，我在五月份的时候给我们教会关于家庭系列的分享啊，因为通常你们都知道真理方面你们也不可缺少把握很多的知识啊。因为呢，弟兄怎么样，丈夫爱自己的妻子，对吧？然后妻子怎么样，大声一点，我们这些人特别这样的时候呢，弟兄们的声音很大的，知道吗？顺服丈夫，特别强调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们，他们说做得很难，难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呢，神的工作跟我的工作分开的原因的。因为你看在圣经里面仔细的来看的时候，使徒保罗强调一个主的缘故，主的缘故。因为呢，爱你的妻子也是一个服侍的，顺服丈夫也是一种服侍的，为主的缘故的，知道吗？因为许多要自称基督徒的人，要对要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是要侍奉神，这一点人主无知，很多的人不知道，所以离开这一教会的时候跟世上的人没什么差别的样子。他们常常以二分法的来思考一个什么，这份是神的，然后这份是我的，这个呢怎么样，连上帝也你不能干涉我的，知道吗？这是我的领域，你不能进入到我的领域里面，知道吗？他们觉得只要把一部分圣灵献给神，一部分的圣灵献给神，可能一部分的奉献献给神，我的任务完成了。你要想一想，我们一个礼拜的头不是一个礼拜的结束，世上的台历一个礼拜的结束是星期天的，但是基督徒的台历是什么呢？月历是什么呢？一个礼拜的开始是主日的，所以要一个礼拜的主日，一天的开始，一颗分辨为圣的心来教会，要朝见神。什么意思？把我的时间，受限的时间怎么样，一个礼拜的时间怎么样，献给上帝的意思的。所以我们要在这边看到，反正我有一部分的，现在我坦诚的来说，已经来了教会，一个礼拜来进教会一次，这怎么样？已经神迹了。很多的人不了解，我们信主怎么90年代的时候，知道吗？一个很难度的基督徒，通常我们怎么称呼吗 ？Sunday Christian 这样的人，星期天的基督徒。90年代的时候，通常是单单星期天来一次打卡的基督徒，通常我们怎么样？这个难度的基督徒名称为Sunday Christian 这样子。但是现在呢，星期天来一次已经太宝贵了，太好了，知道吗？为什么吗？看不到六个月，有时候要六个月回去，然后六个月回来，六个月回来已经不错的了，你知道吗？是因为他们以为是已经他们的本分做完了这么想。但是事实上，基督徒无论在家庭当中，你的职场当中，还是在教会里，始终是你不要忘记你是个基督徒呀。不能在教会里怎么样，神的工人，走出去教会是什么，一个普通的人。请审查你自己，你是要作为神的仆人在生活吗？还是在利用神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大部分的人不好意思，他们利用了上帝满足自己过了，然后你要想让你不要过线啊，这是我的领域啊，我该要做的事情差不多做了呀，所以你不要干涉我的人生。很多人就是信仰生活就是这样，所以呢，他们的生命没什么长进的，他们没什么结圣灵所结的果子的。若不是为神而活，那么无论如何的生活都什么虚空的虚空。 神为而活的人，要即便在苦难中，也有灵魂的喜乐与满足的。但是呢，为自己而活的人，要即使在荣华富贵中，也会感到灵里面怎么样，虚空与干涸的。我们能得到服侍的一种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多的人这个服侍是年轻的人所做的，不是，本身就是极大的恩典的。那么服侍的位置、服侍的能力、服侍的性质都是神所赐的。如果你在这样会有一份服侍，我告诉你们，这就是上帝要极大的恩典来的。因此要当我们得着服侍的机会的时候，就当感恩啊，并且要竭力要去做呀。因为呢，很多的人浪费了这个时间，我要在外面很多的事情，当然我在外面如同但以理那样，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那样，真正敬畏神的那样，如果服侍到在这世上做光做眼的话，多么的好。但是世上的人的口里面说了这一句话，什么吗？你也是基督徒呀。这个口气能明白吧？哇，我真的人生中从来没有想到你这个人是基督徒啊。很多的人看上你一点也不像怎么基督徒的样式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保罗在问安中称他为亲爱的比西，但如果按照原本你要特别希腊语里面更准确的翻译的话，应当是蒙爱或者说被爱的比西。这种亲爱的比西原本什么呢？蒙爱的比西，可以说什么呀？被爱的比西的意思。我们在这里面迎着在这里面亲爱的这个词，特别希腊文中什么被动的语态，被动的语态的是什么意思呢？比西是被谁所爱的？你要想一想，是毫无疑问的，什么他是被神所爱的人，同意吗？他是被保罗所爱的人，同意吗？而且呢，被罗马教会所有的信徒所爱的人的意思的。我们要都知道，有一些看似在神的事工上极其热心的人，往往带着很强的怎么样独断于自我。不好意思，我20多年的服事里面看过很多的人，因为往往很强烈的，因为这服事的热情，他总是什么呢？破坏了主的教会身体。这样的人因活着的重心，却常常怎么流露出要爆出的怎么样粗暴的一个性格，要甚至因他们过度的冲劲而使人受伤，伤害了主的教会。所以一个人就能热心服侍，又能同时被众人所爱，实在是什么吗？并不常见的一件事情。你们觉得呢？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然后同时要让众教会的所有的人认可的人，其实呢，在教会里面很难看到的。因为在罪恶满盈的这个世界里，又要侍奉神，确实需要一定的圣洁的刚强啊，要不被人所言语左右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啊，不轻易要动摇摇动的一个热心啊。但是呢，圣洁的刚强与什么独断的固执并不相通的。所以然而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要常常在不知不觉之中，让圣洁的刚强变成了什么吗？自我的固执。我们很多服事上的时候呢，都是按照我的意思。所以要比西虽然热心侍奉，却没有成为一个怎么样要粗暴或者要独断的人，他有一种值得被爱的温和性情的人的意思。因此他不仅是许多人的良友或是同工，更是神所喜悦的人啊。要他在许多的劳苦当中，要并没有变得冷漠，没有变得刚硬的，反而在侍奉中越发出温和谦卑啊。真正服侍神的人呢，真正爱神的人呢，注重的真正要从神被爱的人，真正经历了从神而来的恩典的人，是不得不谦卑下来。
所以我们要属于他，特别蒙神、蒙同工、蒙众圣徒的一种爱，被神所爱，被同工所爱，被要众弟兄姐妹的爱。在人生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比对比，怎么样的对比呢？有人因为经历有些风浪而变得怎么样，粗暴坚硬的，更刚硬的，知道吗？也有一些的人是经历风浪而被深深的什么雕琢，拥有圣洁的荣美的性格。我不晓得，我也不敢说我是一个圣洁柔美的性格的人，但是呢，我常常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我差不多30多岁60多岁的50多岁的长辈们叫我过来，我面前怎么知道吗？我面前开始他都要埋怨的声音，长了多少的时间，5个小时已经，我来了这里也是一个探访一个家庭，5个小时啊，可能你们不知道这个痛苦是什么吗？有一天我辅导的时候，当场我他们辅导26年，从来没有一句话，一个弟兄，一个慕道者，他算是慕道者，也是信主的人吧，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爱你啊，哇，太吝啬呀，知道吗？然后真的那一天我开始辅导，一开始起来了，过了几分钟开始两个人又吵起来了。今天我告诉你洪老师，你离开，今天我们要离婚，我怎么能离开呀？我也好担心啊，他们离开，所以呢，我在那边服侍了5个小时，走不出来，知道吗？我担心辅导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他们要引导到一个离婚的一个环节呀。所以呢，其实呢，我回头来看，我很多的服侍，经历了很多的人，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知道吗？上帝的爱不断的怎么样雕刻我的骄傲，不断的要雕刻我里面的骄傲。亲爱的家人们，这服侍的奥秘，信仰中也是如此的。因为有一些的人，很多的要侍奉，都受苦而刚硬的，知道吗？要埋怨的声音出来的，但是有一些的人，很多的侍奉中都受苦的怎么样成圣的，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柔和，你看越来越被众弟兄姐妹所爱的人的。这不同的结果要根源在于哪里？那人与神的关系是如何的？若一个人侍奉神的时候与神保持要需要正确的关系呀、啊，他就会在要服侍中越来越像神的怎么样性情，柔和谦卑温柔的一种性情啊。若有一个人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要确实看重自己的热心或者他人的评价，他就会要服侍中越来越刚硬的，他的口里面越来越埋怨的声音的，那个有问题，那个有毛病。我谈到昨天我们教会有同工们祷告方面的培训，他们一开始要很好啊，后来要那个要不对，那个也不对，快要疯掉了，真的。那你来服侍，我差点要说出来这句话呀，不容易，知道吗？确实是不容易啊。所以其实呢，很多人一个自己的热心中，我说从常常怎么样，他人的评价很看重某一些人的对我的评价，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只能先怎么样越来越刚硬。你要回头来看一看，你的心现在谦和柔和谦卑呢，还是刚硬中注视着教会，这个有问题，这个有毛病？那我跟你讲，教会你全世界跑来跑去，没有找到完善你所最爱的一个教会，找不到的，我告诉你们。神的于是要前者在侍奉中能够建立要同工和肢体，或者却在侍奉中留下来许多的伤害的一个灵魂。你看，也许后者要能够完成他的任务，看似侍奉完成成功了，但是那样的服侍与神的喜悦怎么样相去生命深远的。我想给你们揭露一下，亲爱的家人们，因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蒙福的一个时代，你们不觉得吗？我们享受着完全信仰自由的时代，你跟国内比较起来的话， 很多人我听到的消息真的不容易啊，你知道吗？连聚会也不容易啊，知道吗？但是现在你们来了这个地方，信仰上得以自由，并且可以得很容易啊，怎么样得灵修信仰的前辈们用他们的一生代价所换来的宝贵的一个教训啊。那么神为什么赐给我们这些的美好的环境呢？你看全世界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跑到美国跑到加拿大来啊？主要的目的环境好啊，当然孩子教育的环境也好，不一定好。我前一天知道吗，要晚上9点打电话来，能不能过来探访啊？当然过去了。过去要一看到小学的孩子，他要 mathematics 就是数学的课里面突然一个同性恋的人进来，开始教导自由，你换男换女无所谓，自由。然后一个孩子吓到了，然后不想去学校了，发生这样的事情了。现在当然这个加拿大的环境，你们可能你们都知道，可能虽然你为了你的孩子要祷告很重要啊，知道吗？虽然你要，但是呢，给我们这样很好的环境，肯定有原因的。我们之所以要，我们要生在一个可以自由敬拜、自由传福音的一个土地上，要绝不是因为运气好，可能我自己的计划好，不是生在要学性的宗教，我们要战争的时期啊。而是圣哉今天，这背后有都有什么吗？神的美好的计划，神美好的心意在我们当中。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刻这个地方，必然有他的深意。那是什么？到底那个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按着所领受的恩典，在黑暗的时代里要成为做光做眼，这就是要我们竭力要侍奉，要服侍，直到力量用尽啊！力量用尽。愿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愿今天所有凡来到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能胸怀这个世界，聆听从四方传来的主的叹息信息。这世界无数的地方需要我们的服侍和我们的摆上。其实不必要那么远走他方，知道吗？就住在我们所居住的一个地方也需要你的服侍，就在我们所敬拜的一个教会，能让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都有许多要迫切需要我们的服侍的地方的。只是因为我们缺乏关心，缺乏留意，所以呢常常看不见而已。回头来看看我们常常祷告的内容，今天一开始我们有很多不容易软弱的事情，是的，我们因为后面很多的痛苦、挫败、挫折、难处而祷告，各种家庭的事情、经济上的压力、身体上的有软弱，可能教会当中各种各样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要仔细要想一想，这些常常是一些羞于摆在神面前的什么浅薄的问题。不好意思，因为如果我们信仰前辈们看到这些事情的话，一定会叹息摇头的，摇头的。你们从事了丰盛的属灵的产业，享有难以言喻的信仰的自由，却仍旧为这些琐碎的要烦恼耗尽心力啊！他们会责备着我们，在这有限的光阴里，竟然不去竭力要服侍神，反倒浪费在这些为主不道的困扰上。我亲爱的家人们，你不要忘记，我们总有一天算账的。我们教会已经说过几遍，还是不听话。有一天你要算账的，你要必须要知道，人生，上帝面前每一个人都要算账。什么意思？我希望让你们成为什么吗？在上帝面前，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阿门吗？所以我们要警醒，要是否正在因为生活条件太有优渥了，环境太安眠，反而让我们的逐渐腐败，失去了属灵上的能力， 虽然昨天有一个姐妹，一个慕道就跟我讲说，好像教会看不到这种的能力啊，听得明白的是吗？因为这个慕道者没有什么想去教会，他知道，但是呢，在教会看不到真正有生命力啊。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心中很悔改，我不得不承认，是的，是的。为什么？因为教会跟世界要妥协了，也许有可能要世上成功神学，有可能把世上的东西带进来教会，要满足每一个人的心了，成功就可以了，那么你的健康身体健康就可以了，要赚了很多钱就可以了，只能讲这些的东西，可能失去了分辨的力，我们失去了真正爱主的心。教会的规模也有可能大，有可能人越来越多，只想在舒适的非常舒服的环境中安静坐下来，匆匆参加一个聚会，怎么样悄然离开。我告诉你们，现在大部分的教会就是这样的状态，真的得了一点点的恩典，便宜的恩典，所以呢他们得了这种的恩典，不需要任何的付上代价的，你看看，却不愿意付出代价，不愿意怎么样，不愿意真正要服侍，于是无名无光的服侍怎么样，越来越少了，我们在教里面越来越少了。然而无论何时，教会和这个世代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正是那些愿意隐藏自己谦卑自己的意思，只愿意要让神被显明的忠心的仆人，知道吗？是的，这神的国度要需要像保罗那样广为人知的一个领袖，需要。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更需要的什么？无数的像鼻息一样的人，无名无光的人，不求名声，不显极光，却默默为教会、为这个世界、为家庭、为主献身的工人。亲爱的家人们，你是否要承认自己已经从神领受了极大的恩典呢？我不晓得你的恩典有没有够用呢？所以你是否要自己欠下了神许多爱的债呢？有些人问我说，你怎么能20多年在国内要这样的服侍啊？是的，我坦诚的来说，因为从神而来的这种爱的债，我一辈子的服侍我还不了这个债啊，而且呢，要在国内的弟兄姐妹，我领受了这种爱，我一辈子也是还不了这种债，你知道吗？所以呢，无价之宝的。所以呢，其实我们的服侍啊，我差不多这样做了，可以了，哪里有这样啊？没有。所以呢，我们要，如果你是这样，那么你就是那个应当起来。你要起来，如同鼻息那样，有可能无名无光都有服侍，无所谓了。为什么呢？神都是纪念，大的事情也有纪念，但是呢，小小的事情也有上帝不会忘记，如同像鼻息一样无名无光的服侍主的人。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是的，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这出入崇拜当中，凡来到你面前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全然照在你的手中，求你来要光照着我们每一位，用你的圣灵燃烧我们心中所有一切的懒惰有污秽，所有一切对教会的偏见、物质误解的东西，求神来光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用你的圣灵的火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圣灵的火要燃烧所有一切的私欲。我愿意，我愿意为你而活。感恩赞美，愿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恩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